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是主日，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要在这里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传道书真的是很不容易懂的一卷书，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就是要借着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就来对我们说话，你就让我们明白你在其中所让我们明白的意思。求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上次那个主题没有讲完，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这一段的主题是智慧胜过愚昧。我们剩了一小段，在第十章从16节到20节，对不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章16节到20节。16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着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跟前面是也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前面一直在讲到智慧的重要，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些我们人所不能够掌握的、不能控制的事情，对不对？出人意料的事情，在第5节到15节这边讲了很多的从所罗门的角度，他又举了一些例子。那接下来16节到20节呢，他就做出了他的这个劝告，对不对？如果我们去看整个这一段的话，16节到17节，他是在给出对国家的这些一些劝告，因为他讲到邦国啊，对不对？很明显是在讲国家。那后边呢，18、19呢，因人懒惰怎么样怎么样，是在讲到对人啊。那20节就像一个总结一样，是给出一个智慧的劝告。那我们来看国家怎么样是才是有智慧的。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所以说孩童是什么？年纪不会太大，对不对？如果一个国家的王是孩童，你觉得这个国家会怎么样？
就像金三胖，
就像金三胖比孩童要应该金三胖，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每次看他的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人怎么好像这个没有经过很多的历练的那种感觉？他好像说的话、做的命，他可以随便做出一个命令。今天说我这个人不高兴，他可以把他放在对面的山丘上，让这边拿炮轰，你知道吗？他手下做官的战战兢兢的，因为这个王没有智慧，这个。掌权的没有智慧，对一个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可以随便去参观一个部队，就说啊，我们要这个扔导弹了，我们要造原子弹了。其实对一个国家并不是一件好事。那在这边讲的说，如果王是孩童，就是这个王没有经验，孩童。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的王是很小就登基的。这其中真正比较成功的非常非常少，康熙算是一个，对不对？很年幼就登基的，但是这种那是一代的帝王，这种王是很少的。那所罗门所讲的这个呢，是 比较 general 的，就是一般情况下，他说你的王若是孩童，就是他没有什么阅历，没有经历的时候，这是王的境况。结果他手下的群臣怎么样？这节讲群臣还早晨宴乐，宴乐就罢了，还早晨就宴了，所以说明这些人一中国古代群臣一早上起来要干嘛？上朝。那上朝的时候，你一定要准备好，就预备自己的心，恭恭敬敬。你先在朝门外等着，哪有早晨起来就宴？谁敢早晨起来就宴乐？群臣早晨起来就宴乐，王呢又是一个孩童，可见不会给这个国家有任何正确的一个指引。所以所罗门就说你就有祸了，讲这个国家如果是这种景况就是有祸了。年轻的王不太容易给一个国家带来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大家记不记得在但以理书里边有一个王叫伯沙撒王，他宴请他的群臣，他摆宴席摆了有多少人来参加？1000人，而且这个王与1000人对面饮酒。所以这个王，如果你群臣跟着这王一起只是享乐饮酒的话，这个国家一定就像所罗门说的有祸了。那下边一节呢也是邦国啊，那这个王跟上面那个王不一样，这个王是贵胄之子。什么是贵胄之子？他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啊，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王了。可是我们看他的群臣呢啊，这个王是跟上面一节对比来讲是不错，那群臣呢跟上面一节比是怎么样？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这样的话这个国家就怎么样有福了。所以是一个前上下两节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那这些群臣按时吃喝，所以我们人吃喝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不能说不吃不喝。所以吃喝呢，他说如果你是要为了补力，这是你身体的需求啊，但是不是为了酒醉。酒醉其实误事，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边第一个醉酒的是谁？挪亚。陈默的马上就说出来，挪亚是第一个醉酒的。那后来这个神跟他们立了彩虹之约以后，谢谢，就挪亚后来醉酒啊，那是圣经里面第一个醉酒的。醉酒误事，在列王记上有一个王到他的家宰的家里边，就到他的臣仆的家里边去喝酒，喝醉了，发生一件事，还记不记得《列王记上》16章？他的那个臣子叫辛利，就怎么样，就把他给杀了啊！所以你看，你王醉酒，你的臣也可以借着你这件事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醉酒绝对是使人误事，在箴言20章里边就提到，酒能使人怠慢，浓酒使人喧嚷，醉了的人就开始胡说，对不对？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所以有醉酒习惯的人很容易就陷在在所罗门这边讲到的，就是那种愚昧的情况当中。所以酒不会让人能够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反而会做出一些很错误的事情， 所以所罗门在这边用上下两节来提醒我们，什么样的做法是有福，你什么样的做法才有祸。其实在圣经在以弗所书里边啊，保罗也跟我们讲，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怎么样放荡，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啊，不能醉酒。所以醉酒这件事啊，对国家来讲肯定不好，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没有好处。那十八节十九节就讲到人怎么样做事才有智慧，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人懒惰，房屋就塌下，什么意思？后边就解释，对不对？因为你的人手懒，就怎么样，房屋滴漏，你就不去修，在不去修缮你的房屋。所以当人手懒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的危机的出现，因为你手懒，本来你应该去修的，你就一拖再拖，所以就造成了房屋滴漏。那十九节呢，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这节是在讲什么？其实这也是在讲，如果人，如果你摆设宴席啊，你是目的是什么？人一般摆设宴席的时候，就是为了欢聚快乐，对不对？为喜笑啊。所以，如果人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只会去着重在人的享受的方面，就变成就是酒使人快活，钱能叫人啊应心，所以。人如果没有真正的智慧，就会陷在这种所罗门讲的情况当中，就变成了我们只注重酒肉钱财这些会让我们变懒的东西啊。其实在箴言里边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劝告啊，我给大家念几节，大家就可以体会到啊，在整个圣经里边怎么样来啊劝告这一类的事情。箴言第六章第九节就说，懒惰人呐、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对不对？你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所以人的懒惰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圣经里边对我们的劝告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人应该做的就是勤奋的工作啊，要注意自己生活的这些细节啊，你怎么样的这个吃喝，怎么样的用钱，其实要靠神的智慧来带领我们，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这些事情，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那二十节讲到什么？讲到不可咒诅君王，对不对？也不可心怀此念，你卧房，你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中国人现在有经仇富，对不对？中国现在有一类人就是仇富，因为小平同志让一些人先富起来，那一些人先富起来以后呢，那些没富起来的就仇富，很多中国大陆很多很多人仇富。哎，我看到这些，哎，我一想，哎，所罗门其实那个时候他就看到这问题了，不能仇，因为这些人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他们在卧房里的时候他们就仇富，他就去诅咒富户啊。所罗门说不要这样，不要咒诅你的君王，也不要去咒诅富户。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里边二十二章，摩西就说你们不可毁谤神啊，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所以其实圣经里边早就有这些教导，就说你不要去毁谤你这个在你上面掌权的啊， 这个不是你要应该做的事情。你这样做，所罗门就提醒你，哎，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不要觉得你在家里边你毁谤别人几句没有人知道，因为什么？后面下半节说，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着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什么意思呢？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隔墙有耳。对，不要觉得自己在家里边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没有人知道，好像我可以随便去咒诅一些我看不惯的事情，但是这些咒诅不会造就人的。所以所罗门说，你连这样的心你都不要有，不要有这样的心，因为没有事情可以隐瞒得住的。所以整个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九章的十三节一直到这一段，都是在讲智慧是胜过愚昧的啊。愚昧没有好处，他劝告我们要做有智慧的事啊。这是这一段的整个的中心。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下一段，十一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我们给他的一个主题叫不定的机遇，让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手中，有很多的时间也不在我们的手里。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十一章。当你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也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所罗门在用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例证，再讲出一个道理，就是好像这些机会不在我们手中。其实这不是所罗门第一次在传道书里边传讲这个概念。我们记不记得传道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在讲生有时死有时，对不对？有那么多的一对一对的，他最后他就说，神造万物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时间的啊。他在第八章也讲到，他说，我就看明啊，神的一切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查询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查不出来。记不记得我们那段讲的时候，他用了三个查不出，告诉我们，你不论你怎么用你的智慧去寻求，想去明白神一切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查不出，因为神的作为太超乎我们的这个意念，很多东西你是查不出的。我们上次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对不对？他说，我又转念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得赢，力战的未必得胜，巴拉巴拉，对不对？所以他说，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所以所罗门一直在讲，其实时机机会在我们手中吗？不在，对不对？其实这些他说都是在神的手中。那这一段呢，他又在讲这个事情啊。那这一段的这个事情，这一段的经文呢，特别是第一节第二节呢，有一些不同的解法。那有一些人呢说这是在讲爱心啊，有一些人是在讲说这是投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无论怎么解，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要想讲的目的，就是其实很多的机会不在我们手中。如果你从投资的角度去看的话，他说，当你将粮食撒在水面，因为你刚看这一节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困惑，哪有人把粮食撒水面的，对吗？你粮食撒在水面上干什么呢？啊，可是在这边啊， 可能讲到的就是古代的一比喻，这个古代的商业啊，他在讲这个啊、粮食有可能是指的这种货物啊，这个撒，他那个意思就是说送上去啊，也就是说可能是讲到古代的这种在商船的这种这方面的商业的行为，就是啊你在用啊。投资，你再去做你的生意啊，所以你这方面投资呢，你这回报你是在将来的事情啊，不是马上你就能够看到你的回报。那时候的这个，我们知道航海要航行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对不对？所以这如果这是你从投资的角度去看，那如果这个你是从这个爱心的角度去看，有人就在讲说这个你要好像这个爱心，你要一直的这样不断的把你的爱心撒出去，这种感觉。那爱心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这个果效，是将来的事。这个跟下边这个第二节这个分给七人分给八人就能够联系在一起，因为有人说这一段呢，你分给七人和八人就好像你施善啊，你分给众人这种感觉一样。这边七人八人并不是说是七个人或者八个人，而是表示这种数目的不确定啊。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看第二节，如果你从投资的角度去看的话，也就是说是分散的投资，不要把所有的投资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因为你不知道你做的投资会不会有一些灾祸将来会临到，也就是说你将来的这些投资的果效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啊。所以这是这两节所提到的这种不确定性啊，让我们可以看到你今天你在做一件事情，你想今天得果效，这种通常是很难的，因为要日久才能够得着。而且呢，你觉得一切事情可能都是好的，但所罗门说，哎，其实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灾祸临到，所以让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的不确定性。那我知道这个，我这个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看那个一些参考书，也确实有人提到说，哎，这一段是在讲传福音，啊，这个但是那个就非常的勉强啊。但如果大家看到那个，确实是有我看到好几个参考书里边有讲到这个，那个是从这个你看上下文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勉强的一种解法。好像说你一定要去多传福音，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果子，但是你就尽量去传。那个是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应用，你想把这个经文带出一种应用，但是那个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啊。这段经文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机会时间不定啊，这是我们从上下文里边很容易可以看出来。那到第三节呢，就用自然的现象来解释，前面是我们人的一些行为，第三节是自然的现象。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你看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有道理。但那个云如果真的满的时候，就一定倾倒在地上吗？因为我这次去中国大陆，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正好因为我们是在农村，所以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可以经常问他们一些问题。我说你们那会儿，如果你们看见云彩嘛，好像乌云压顶的时候，就一定会下雨吗？你现在看见那云满了雨，有可能一阵风过来，那云就没了。这些都是不一定的啊。所以下半节你就可以明白，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什么意思？有人砍过树吗？砍过吗？没有。哦，那是对，那对，那是不是砍的？ 啊，对。哎，我不是讲这个。对，但是有人砍过树没有？见过那个砍树的没有？砍树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你砍树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看往哪边倒。但是问题，你砍树的时候，你真的知道它往哪边倒？
我砍过树。
您砍过树？您
砍过树？
砍过多大的树？
啊，很大的树。
很大的树。
先把绳子绑在
啊
树上面。你要想哪边倒，你就
对，那是您是控制那棵树的倒下，对不对？那如果是你就去砍，你不去控制它，你觉得你能知道这棵树要往哪边倒吗？应该知道是吧？好像我们说，你如果砍的话，我砍这边，你想往那边倒，一定吗？您应该啊，这个树往哪边倒，它的决定的因素应该是什么？重心才是最重要的。对，因为它最后倒下去的时候是，当然那陈伯伯你用绳子拉那个是，咱们后来人有智慧，咱们拉那个，对不对？控制它。那一开始人砍树的时候，你不知道控制的时候，他们最怕的就是我在这边砍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树要往哪边倒。等这树开始倒下来的时候，你再跑就来不及了。你不知道树往哪边倒，树倒的方向是完全看它的重心，特别是越大的树你越不知道，因为它树冠在上面很大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它重心在哪。你砍下去的时候，你不知道往南倒还是往北倒。我们讲过这个圣经里边，特别是希伯来文里面，他在用这种对比的这种言语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往往是在想要概括一个全面，对不对？他是向南倒还是向北倒，其实他就是说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往哪儿倒啊，这是任何方向其实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用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发现，哎，其实人不能控制所要发生的事情啊，我们不能够控制这些树的方向或者云的这个下雨的时间，我们都不知道。那人就会说，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再去努力还有意义吗？就是你在做事还有什么意义吗？其实我们如果去从圣经里面看，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机遇，而且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最好，但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去做，这个是我们人应当有的本分。我们不是要去寻求说这件事一定会怎么发生，因为这个不会一定。那这些时间机遇各方面都其实都是在神的手里边。所以如果我们大家想这个，如果我们想到自己的服事，我们在神家的服事的话，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会出现？服事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等到一切都我们叫 ready 了，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在服事，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把我们所能想到的困难先都排除了，没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再站出来服侍？其实不是这样。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跟你讲，撒旦一定会有搅扰的。所以你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是 perfect， 你就永远出不来，就永远不会服侍，你就不可能像亚伯拉罕那样，神一说让他出去他就走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我就记得2011年的时候，我去山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一些施工。那个时候我信主还没多久啊，我当时我是觉得好像应该没有 ready 啊，我不知道出去能够做什么，但是就是因着这个一些机缘巧合。总是有认识另外一个宣教士，正好在山东的 那个大学的团契里边有一个教会，那我就想，哎，那时候我的心还很年轻，我说，哎，其实我跟大学生也差不多嘛，对不对？就是跟他们有一些共同的语言，我觉得可以去跟他们分享，可以去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答应，我说我去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哎，其实我心里也很怕，我觉得没有 ready， 而且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那次快要出门之前，出了一件事。出了一个离奇的，我不知道能不能算车祸，因为这个我是坐在 Starbucks 里边喝咖啡，我就坐在窗这个靠窗的那个地方喝咖啡，结果有一个车就让从对面就是可以撞进来，那个是很离奇吧？其实我在讲的就是，其实这些你在做服事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搅扰的。你不要想说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机会，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在犹豫，我也在害怕，可是那个时候当这件事发生了以后，我反而心里边我更坚定，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神的保守，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可能那天腿就断了，我没有机会跟大家，我本来想今天我要不然还要 set up 一个 projector 太麻烦，我可以给你们看那个照片，我就是坐在这个窗户那个地方，等这个事情发生完以后，你们知道那个有一些这个外边是把那种大的花坛，那种是水泥做的，就是这么粗的，那个是没法抬得动的，那个车把那个大的花坛从外面直接撞进来，撞在我坐的那个地方，就是你如果看那照片你就发现，哎，我人坐的那个地方最后变成了一个大的花坛，所以你想，我那个腿，我就坐在那儿，我腿只是擦这个一些擦伤，没有断。但是我看我今天早上我还看那照片，我看那照片，我说哎呀，这真的是心惊胆战。我觉得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那天腿肯定是断的，那么重。后来他们当天那个警察也都来了，这个 Starbucks 人都来了，他们就想把那个东西搬走，根本就搬不走。后来是第二天又请车过来再把他拉走，所以我想神的保守在这里边。但是就是因为我想当时就是因为我迈出了这一步，我也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经历神。我到了山东以后，我在那边也经历神，我跟大家也做过分享，我在那边碰到一些奇妙的神的带领，真的是让我无法用言语去形容，真的你就能够亲身的经历神的一个同在，那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我就很感谢神，我发现，哎，其实我们并不是在等一个 perfect 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就是有一颗愿意的心，但是我们就把这个结果放在神的手里，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些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哦这一段说这一切都是这么的不可测透，我们就不去做的话，这个反而就会影响到我们在神国里边的一些这个服事，在神国当中的一些参与，就会影响到我们去亲身经历神的作为啊。我们接下去看第五节，第五节讲到说风从何到来，也就是说我们知不知道风从哪儿来？你可以说所罗门那个时候，他可能会说他不知道风从哪儿来，对不对？他也不知道这个胎儿在母腹中是怎么形成的。现代人看这一段的时候，会不会说哈哈？哎，所罗门你不知道，我知道，对不对？我全都知道。可是所罗门说你不知道，用了几个不知道？第五节两次，第六节一次，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第八章的时候，他说你要想查明神的作为的时候，你所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查不出，查不出，查不出。在这边所罗门就跟我们讲，哎，这些东西你不知道的，为什么？现代人怎么去看这段经文？我们知不知道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知道吗？ 我们是不是只知道了一个事实？我们只知道说，哦，风是因为气压的不同，所以风，我们知道风向。胎儿我们知道是两个细胞合在一起，完了慢慢分裂，就，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真的知道那个原因吗？还是我们只是知道了一个事实？所罗门在这边讲的是，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最根本的那个缘由，为什么会这样发生？那个是神的作为，啊，就像耶稣跟尼哥底母在讲的时候，他不也在讲，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你知道风从哪儿来吗？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对不对？其实神的作为是人我们不能测透的，这个是所罗门在这边要讲的，就是他那个真正背后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的。诗篇诗人也讲到139篇里面，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受造，这些都在神的手中，啊，那个最终的根由是人不知道，啊，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现在人去看这一节的时候，往往说啊，我们人有了这么多的知识，我们科技这么的发达，我们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其实，哎，爱因斯坦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其实人所知道的就好像就是在一个圈儿里，他就画了一个圈儿，啊，那我们所不知道的就是圈外边的东西。可当人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圈儿扩大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对那些外边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也就发现更多，发现更多不知道，我们的知识更多，我们发现的不知道也就更多。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人的不知道，对外界不了解的那个范围，就是那个圈，那个界限，里边是我们知道的，但是这个圈的大小就是我们不知道的。当我们知道的东西越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知道的就怎么样，更多。所以你可以照这去啊，你可以把这个圈吹得很大，你最后你的不知道就是越来越多。可是人就会往往就陷在我们所知道的里面，我们就觉得我们知道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圈越来越大，因为我们这里边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是我们忘了，我们不知道的其实也越来越多，而且是更多。哎，对，对，你那个面更广了，你不知道的东西更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东西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努力。啊，第六节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又，他这个概念又来了。早晨晚上，如果你看到这种两极相反的时候，它就代表了一个什么？所有的时间，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时间你都要怎么样，撒种劳作，这是他讲的。早晨你要撒，晚上也不要歇，所以就是说你整天都在劳碌，啊，他说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早撒的或晚撒的。红嬷嬷种了那么多的蔬菜，你知道你哪天种的会先出来吗？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很有经验，我们这红萝卜菜种的很好的，对不对？你可是问题是你虽然你很会种，但是你不知道哪一样先发旺。这样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一些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记不记得腓力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第八章 他传福音的时候，请问有人传福音去旷野传福音的吗？今天我们有大使命，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有人会到旷野去传福音吗？没有吧，对不对？可是腓力在圣灵的带领下，他去旷野传福音，他在那边就遇见谁？就遇见了一个太监，而且他是远远的看见。可是你如果远远，你在旷野，你远远看见一个车队的时候，你会凑上前去吗？你也不会凑上前去。可是他就是做圣灵要让他做的事，因为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要上前去，结果他就上前去，结果发现太监在查什么书？在查以赛亚书。哇，那腓力就跟他开始讲，因为那个太监读了是读了，但是他不明白，对不对？所以机会就来了，他就给太监传福音，而且这太监就收起，对不对？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啊，而不是在那边不能说不，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不能完全不计划，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你要做你的安排，但是我们要知道结果在神的手里面。人往往是什么？我做一些安排，我就期待一些结果的发生，变成了就是说我们也做一些计划，我们也做一些这个结果的预判，那个就一定要这样发生。就好像我们小孩子，我们让他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将来就一定要上藤校。这在我讲的是特别是中国人啊，其实现在不光中国人，其实外裔的也开始跟中国人学这些东西，所以中国人的影响力还挺大的。那个你要知道，这个咱们这边什么哈佛全方位什么这些，其实他们的里面的学生不光是中国人，也有印度人，也有西裔的，因为这个中国人做的太好了，所以就一定要都一切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但是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可以做计划，我们可以做安排，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结果是在神的手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尽我们当尽的责任，不要去强求那个结果。我们要做就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对吗？我们要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这一段就是很明显让我们可以看到，不定的机遇，很多的事情的发生都不在我们的手里，都在神的手里，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一段。那接下来后边这一段就是在讲，你应当在年轻的时候纪念你造你的主，从十一章的第七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第八节。那我们看今天我们就讲把十一章啊这一段来讲完哈。我上次跟大家讲说，让大家回去稍微想一想，所罗门他写传道书的对象是谁？大家有没有想？如果上礼拜没想，这个礼拜回家一定要去想，他到底是写给年长的呢，还是写给年轻的？写给年轻的，那年长的就不看了。好，我们把这段先查完，我们再去想哈。第七节，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的时候，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中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所以这一段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这一生的年月。第七节讲到光，光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你们在看这节的时候，你们觉得眼见日光是可悦的，你能体会这个心情吗？看到日光是可悦的，能体会吗？如果你要是不能体会的话，你就想想，那是因为你还没得过白内障。你如果得过白内障，你一定就有一些体会。眼见日光是可悦的，因为我父亲最近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哎，他说这个做完以后发现看的怎么这么清楚，已经忘记了以前清楚的时候了，那个已经模糊了很久了，但是哎，把这个一摘除一换，哎，还可以这么的清楚，日光是这么的可悦。所以这边讲到人生的那个佳美，光在圣经里面是指，通常是指什么？主耶稣说他，我是什么？就是光，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带来的就是新的生命，带来的是光明。他说你们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主耶稣带来的是光明。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神说什么？要有光就有光，神创造了光啊。传道书第二章记不记得？所罗门也说，于是我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就如同什么？光明胜过黑暗一样。光明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甜美的事情。强调出我们生命的一个价值。诗篇诗人也说，因为在你那里头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生命是在神的源头里边，是那个神的光啊。所以光对我们来讲应该是带给我们希望，带给我们盼望的一个事情，是跟黑暗做对比的。接下来第八节，你看，就跟上面就做了一个对比。他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他就把这个语气又反过来：“你在快乐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什么？想到你将来会有黑暗的东西。”不要只是享受在那个快乐里边，他说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是虚空。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生是很短暂的啊。这个我忘记前两天是谁在我们的微信里边发了一个东西，就说这个多少天，对不对？人的一生有多少天？3万多天，那是活了100岁，对不对？摩西说什么啊？我们若是强壮，我们就活到什么？不是，人一生的延迟是70岁。70岁多少天？你们知道吗？70岁是25000天。其实并不是很长久的一个事情。你数数很容易就数到25000嘛。而且我们在座的应该没有20几岁，对不对？对不对？20-30岁的那个时候，你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年岁，我们去算算，摩西说人的一生年日是70岁，那是25000天。他说若是强壮，我们可以活到80岁。80岁多少天？29000天，都不到30000天。所以你很容易就能数算自己的日子。为什么摩西就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什么心？智慧的心。其实在这个圣经里边，你可以看到真正的智慧其实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神里边能够跟他有一个连接，我们对他真正有一个认识，我们知道他整个的作为的这个原因，他对我们身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有了那个真正的智慧。你这个人生这的所有过的年日，你才觉得有意义。好，那这边让我们看，可以就可以看到哈，在快乐在你活的年日的时候，你要想到其实还有死亡在将来会来临啊。所以基督徒真正啊，我们可以不是说基督徒就不要长寿，基督徒当然可以长寿，如果你可以长寿，你一直为主做工有什么不好的呢？但是基督徒要注意，我们不贪生，但是我们也不怕死，对不对？我们不要总是说啊，这个好像我们基督徒不怕死，那不怕死我们是不是就活得少一点？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圣经里的意思啊。所以他在这边也讲啊，对不对？你活多年其实没有问题啊，你就当快乐多年，你要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啊。神预备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美好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像保罗说啊，你这个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们就去追求说我们今天我们就人家死了算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每活一天都有神让我们活一天的意义，我们要活出那个价值来，那快乐才有意义啊。所以基督徒不贪生，我们也不怕死。那第九节就讲到了什么？少年人，少年人，你在幼年时候应当快乐，而且呢，在你年幼的日子，你要什么？心欢畅，行你所愿行的，看你所愿看的。所罗门在这边在鼓励什么？难道他鼓励我们？虽然是在讲少年人哈。但是你觉得所罗门在这边讲什么？少年人应该做这些事情吗？我前两星期带 youth， 我正好那天是在讲 freedom， 就是讲这个自由，什么是自由？基督里的，它叫这个基督里的自由。哎，就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们觉得什么是自由？所有的年轻人，你们都知道他们的答案，他们什么叫自由？就是做他们想做的任何的事情，随便做。每一个人给我的答案都是这样，做我想做的事，这就是他们想象中的自由。你看这个跟所罗门讲的，对不对？你行你心所愿行的，年幼的时候，年轻人真的是这么想的，这个绝对不是所罗门在这边乱讲的，年轻人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又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心里想做的那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对的事情？没有任何人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只是想我要做什么，没有想到那件事是不是应该我要做的。那个不是年轻人想的，年轻人不想这些东西。可是所罗门在下半节就提醒他们了，哎，你做你心所愿行的，看你所眼要爱看的。可是你要知道有一件事，因为他用了一个却，就是语气上的一个反转，就提醒他们，你却要知道怎么样，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我们都知道到最后神有审判，对不对？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要交账，可是年轻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年轻人也不想这个问题。年轻人就是说我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年轻人要做的。 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所罗门就提醒我们，哎，年轻人，你好像你做行你所心所愿行的，但是你别忘了神最后还有一个审判啊，提醒我们，您真的应该是顺服在神的前提下再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按照你心所愿的去行一切的事情。因为我们人，我们往往都是什么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不对？约翰一书里边讲得很清楚，这世界上的很多的事都是这样让我们跌倒，因为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都是从这世界来的。所以这些世界上的事就是让我们就是行我们所愿行的，这就是这世界给我们的一些影响。但是这不应该是基督徒所拥有的一个想法。年轻的时候不能随便去做一些事情啊，我们要记得将来神还有一个审问。第十节呢，他说你当从心中除去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看到没有，也在给出提醒了，这些年轻人啊应当怎么样做啊，应当除去愁烦。因为年轻人到 teenager 以后就开始有愁烦了。我看我那儿子他现在还没有愁烦呢，但我女儿她就有愁烦了。一个15岁，一个11岁，她就不一样。哎，人长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她就开始有愁烦出来。所罗门劝她，你应该除去愁烦，克去邪恶。那这些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话，能够做到这些吗？人的一生其实会做很多的错事，会走很多错误的道路，那都是因为没有神。如果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当中就会知道，哎，其实很多我们年幼所做的事情都是虚空，对不对？你那些一生的开端，幼年之时，其实让我们做了很多虚空的事情。所以这次回去大家再去一定要去想，我们下次要讨论啊，我下次就不问了，我们就直接讨论所罗门到底传道书是写给年轻人的呢，还是写给年长的。再想第二个问题，我们一开始讲到虚空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虚空就好像一个肥皂泡，对不对？你可以很美丽，而且也可以吹得很大，但是你一怎么样一戳它就会破，虚空。你们再想想，如果让你们来形容虚空，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另外的一个例子？你用什么样的一个例子来形容虚空？我们下一次我们做一个结束，12章讲完，我们再整个这个 summarize 一下，我们做一些讨论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整个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你的手中啊，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年轻，我们还可以在你面前摆上的时候，主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做我们当做的事啊，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个人，以接下来求你保守我们敬拜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